弟兄姐妹，主里平安。我们先有点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有真安息，主啊，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渴望，主啊，进入你的安息，常常居住在你的安息中，主啊，不让我们的心离开你的安息，赐给我们一颗警醒谨守的心，愿意竭力的进入你的安息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年教会的题目是持定盼望，彼此相顾。那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就读到希伯来书，那这里就给我一些感触和感动。我想在这一章从三到四章这一段经文中，我们来学习主要借着他的话对我们说什么。希伯来书不是一卷，新约来说是比较稍微难，有一点难度的书。那他的作者到现在不详，可是我们从他所引用的经节中就知道，这是非常熟悉旧约的律法、献祭、各样的会幕、整个敬拜的仪式，都非常熟悉的，所以是一个希伯来，精通希伯来圣经的希伯来人。而且据学者告诉我们说，希伯来书所用的希腊文是非常的优美，所以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，所以这是一卷非常有以希腊文来讲是非常有文学造诣的作者写的。那他的对象是对一群希伯来人写的，所以如果你对圣经的背景不是很熟的话，这卷书可以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旧约圣经里面是有很宝贵的启示在里面，我们如果读的话，虽然很多地方好像与我们不是那么的容易消化，可是它有很深的一层属灵的意义。那它的对象呢，是一群信心正在被考验的希伯来人。那这些希伯来人他们本来信犹太教，后来当基督徒传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他们也信了。可是在罗马帝国，犹太教是被官方允许的宗教，可是基督教呢，开头大家还觉得是哎呀，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，就到后来，所以开头逼迫还不厉害，到后来逼迫越来越厉害了，所以就引发一些圣徒开始受到逼迫。所以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在有一节我读了很深的感触，就是他说，你们连你们的家业被夺去，你们也甘心？你想想，你好不容易在美国积攒了钱财，如果有一天要你做出选择，你要相信这个政府所给你的这个的规则，认定某些政府所要你相信的，要不然要把你的家业给夺去，你能忍受吗？而且所以这些圣徒其中有一部分，他们甘心舍去他们的家业了，他们受逼迫已经到这个地步了。可是从作者所写的信息当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有另外一部分他写的对象是已经信心在摇晃的，他的脚现在有点想踏两条船。他从犹太教中出来信了主，相信耶稣基督，可是因为现在基督教被称为一种异端，不是所谓罗马所承认的宗教之一啊，所以是不被许可的，会受到各样的难处。有些人开始信心动摇了，他们在考虑是否是要干脆就含糊一点，我就回到犹太教里面，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好好的信我的犹太教，或者说你信心里信就好了，你不要讲那么清楚嘛。那还有一些呢，他们虽然已经来教会，可是他们的心已经刚硬了，他们人在教会，他们口称相信耶稣基督，可是他们心里已经在这边说 恐怕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所以他们不是不口里不承认，我相信他们也不一定，应该不是心里没有相信，可是因着种种难处，他们退缩软弱了。那这些犹太人，希伯来人，犹太人跟的书卷，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。今天我们也在一个隐形的，不是外面物质还没有受到很多的逼迫，可是一些隐形的逼迫，如果你是一个相信圣经所讲的，所有不圣经所责备的，你都敢责备的，你都说不行的一个基督徒，那你可能开始会有些难处，甚至包括在工作上，你有一些东西政府说对的，圣经说是错的，你如果一表真的要你表态，你怎么表态？你可能轻的话，可能人家给你个白眼；不好的话，甚至到时候群起围攻。其实现在这个环境已经转变了，你是基督徒不再是一个美国的所谓主流文化了，而是你变成一种边缘的团体。尤其是那些相信圣经是真理，是绝对真理的，是不能改，不因时间空间的转换而可以按着人的意思，就是稍稍做调整，甚至是大做调整。如果你是这种坚守的基督徒，你在美国的处境是越来越难了。不仅在美国，在世界的主流潮流是与圣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所以你要面对这些，有些基督徒在忍耐，他站立起来，有一些心里已经有点慌了。那有一些呢，虽然人在教会，他的心根本不在了，不仅仅是因为所谓外在环境的逼迫，因为真正被信仰被逼迫的，可能我们中间人数真的是不多，时候可能还没到。可是这三年的疫情来，多少人的属灵生命受到极大的亏损，真的是每一个人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考验，教会从空无一人，大门关闭，到现在渐渐的恢复，我们经过了许多经过时间的考验，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，我们练出来我们的信心了没有？而且这个世界现在越来越先进，30年前有没有能不能人人有一个智慧手机，你秀才不出门，只要有一个手机能知天下事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说，这个手机真的有点像当时加勒底乌尔的那个巴别塔，可是它是一个数据的巴别塔，是众人全世界的人类一起来建造的一个资讯的巴别塔，里面你什么东西都有，人类智慧的结晶，人类最污秽的东西，最先进的发明，全在这个东西里面，你只要接上了它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知道，你就如神可以分别善恶，你真是像神一样，一上谷歌，一搜寻，你马上什么答案都出来了。然后加上人工智慧，对不对？它比你还聪明，可以从人类智慧的结晶中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像个属灵的巴别塔。各种异端邪说也借着这个进来，所以现在是一个危险的时代。以前的人读书不会像现在有这么多分心的事情，有这么多的诱惑试探。所以当我们的信心受到试炼，仇敌又借着环境，这个大环境来试探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如何来持定我们所说的持定我们的盼望，持定盼望有一点好像被动的，就是说哎呀，我躲在这边，就是说我要守着，好比我在战场上，我守在一个岗位，我不退后，我就抓紧这个战地。可是我今天想分享的是，这个持定盼望可以是一个主动的，你要竭力进入的，那我们先来讲什么是主所应许的那安息，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竭力进入那安息，所以这个安息不是世人不信主人所说的安息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你问人说你什么是安息，什么很多人大概希望就是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子孙满堂，大吉大利，反正就是这些吉祥话，就是说有点像雅各的祷告， 如果我他逃难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给我衣服吃，食物吃，衣服穿，让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家，我就把你当我的神。其实很多人信主也是，天天我只要喜乐平安，全家没有事，我就开心快乐。可是这是圣经所应许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平安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以前有一个画展啊，他给所有的画家一个挑战，你要用你的画来宣示什么是 peace 平安和平。所以到最后呢，许多的画出来，就最后有两幅画特别的受人注目，一个放一边。所以当最后要宣布哪一幅是最后得奖的时候，第一幅呢，他们把那个帘子一打开，众人都哇，你就看到一个极为美丽的一个湖，上面连一丝的涟漪都没有，然后旁边呢有一群极其优美，就像现在春天多么的美丽，对不对？万绿意盎然，对不对？多么美，各种花开鸟叫，就觉得说哎呀真是开心，对不对？今天天气多好，感谢主。然后后面有群山，然后上面有一大大的一个天空，有一点云，可是是那么的宁静，那么的让人觉得可以得安息。结果呢，得奖的竟然不是这一幅，而是最后一幅。当这个一打开的人时候，众人也是哇，可是觉得很惊讶的哇，因为他画的是什么？是画一座极大的瀑布，那个万钧奔腾的水向下哗的这样子冲下来，然后那个浪花可以被击打的那么高啊，所以这个怎么是安息？可是呢，就在画的边边角角的地方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瘦弱的树枝伸出来，树枝上面有个小的鸟窝，鸟窝里面有一只小鸟，把它的头卷在它的翅膀底下，而在那边睡觉。所以第一幅给我们看到的，你或许认为它是平安安宁，其实从某个角度它是呆滞，什么事都没发生啊。可能这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安息，可是那个安息，神要给我们的安息呢，是像第二幅画的安息，在千军万马之中，在好像随时一点水花就可以把这个小鸟巢打掉的时候，那只小鸟在那个小巢里面，它枕着它翅膀睡觉。所以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安息。所以圣经的定义很简单，我们刚刚也有读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从这一段希伯来书三章到四章十三节，我们来看我们如何来竭力进入安息。我会分四段，第一个是什么是主所应许的那安息，第二个为什么我们无法进入那安息，第三个为什么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。所以你要说哎呀，你们要进入安息就好，不是了，这里作者告诉这些在逼迫在诱惑试探中的，有些心怀恶意的，有些正在受苦难力不能胜的人，他说你要竭力的进到安息。那最后呢，是讲到我们如何的来竭力进入安息。所以第一个，什么是安息啊？安息在这边刚刚我们读的四章十一节讲到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那它的定义呢，在三章已经告诉我们了。这样看来，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。希伯来书三章十节，如果可以打出来也打出来哦。第十节，他说：“因为那进入安息的，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”所以进入安息这边的解释意义很简单，就是歇了自己的功。啊，就不做工了。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很熟悉主耶稣讲的一句话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。好，所以在这边讲到的很可能不是讲到肉身的劳苦，而是心灵，对不对？圣经上有个地方讲到肉身受苦尚且忍耐，心灵的愁苦谁能担当呢？所以许多人你看他什么都不缺，就最后想不开， 或者说活得很不痛快。别人如果达到他的成就的话，开心死了，可是他却活都活不下去。可是耶稣说了，劳苦的人可以安息在他里面，他是柔和谦卑的主。那在这里，作者，这位希伯来的作者，对这群受苦的希伯来人，他所想到的例子是什么？很奇怪，他不是用其他的经文，他是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段经文讲的，对不对？他们40年在旷野受试探，受试炼，用引入迦南地说到他们许多人，我们那时候知道差不多40万人，60万人大浩浩荡荡的出了埃及，这是壮丁哦，可以打仗的壮丁。结果进去的有几个人？那一带60万人，有几个人进去？2个人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加勒，一个是约书亚，其他的全部都倒在旷野里。所以进入迦南地，作者引用为进入那迦南地。那迦南地是怎么样呢？那里有告诉我们，迦南地它是有丰富的农产，对不对？有蜂蜜，有麦子可以种麦，有果树，对不对？有丰富的矿产，可以挖铜，可以挖铁，它是有山有水，耶和华的眼目时常在那个地方的地方那之地。所以进入迦南地，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，是进入预表着进入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所以进入迦南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如刚刚讲话弟兄跟我们带的，在主里，我们住到主里面，我那里有真安息，那里有那安息，不是世人所要的平安息，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。所以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安息？让我想到有个例子，就是圣洁派的有一个弟兄叫做约翰卫斯理，很有名的，他是巡礼会或者巡道会的发起的一位弟兄。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，也是从一个敬虔的世家教养大的。然后那时候在进了最好的学校，在学校里他跟一群人，因为他们不停的操练圣洁，大家叫他圣洁狂。他们被其他的这些大学生称这群年轻人为The holiness nuts， 就是圣洁狂。他们每一天，他们怎么样做？包括每一个小时要花几分钟跟神主祷告。他约翰卫斯理特别厉害，他每一天像我们古人说，每天自省无声啊。他每一天把自己，他写了几十条，我要怎么样做？我每天要这样那样这样那样，然后又写了几十条，我立定在主面前立定心志，我不这样不这样不。不这样不那样。可是呢，有一次给他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，就是当他有一次坐船的时候，好像是去 Savannah, Georgia 乔治亚州的时候，在路上突然有大风暴，所以整船的人都非常的惊慌，他自己虽然是信徒，他心里也非常惊慌，因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结果他那时候很压抑的，就是同船的有一群摩拉维亚的基督徒，他们应该是德裔的一群基督徒啊，他们跟所有其他众人不一样，当众人在惊慌每个脸色发白的时候，都在可能在呼天喊地的时候，他们一群人围在一起安静的唱诗歌祷告啊。所以事后当经过了这一切的时候，他心里大大的被震撼，他说哎呀，我对神的渴慕，我花的时间下的功夫这么的多，对不对？我对圣经的知识这么熟，他那时候应该还有讲道的，可是真的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心里没有安息，这群人里面有那安息啊。所以这个安息是在一个强烈的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和信靠之中的。所以前两天我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早上我现在看有早上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主面前，那结果就那时候一翻到294首，大家不用翻啊，这首诗歌《耶稣我来救你》，我那时候一唱下去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不是就是我要讲的吗？我稍微念一下：脱离捆绑、忧愁与黑影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；进入自由、喜乐与光明，耶稣我来救你。 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，脱离贫乏进入你复原，脱离罪恶进入你救援，耶稣我来救你。脱离失败、羞耻与无能，下一半我就不念了，时间的关系。进入十架荣耀的得胜，脱离痛苦进入你安宁，脱离风波进入你平静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在风浪中我们心里有主，我们就有平安。脱离怨叹进入你欢心，耶稣我来救你。然后呢，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，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。脱离自己，住在你爱里。脱离绝望，等候你来提。离地上腾，如歌展双翼，耶稣我来救你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那安息，是只有在主里面，是主耶稣所应许的。而且这边你告诉我们，是主所应许他百姓有另外一个安息的安息。这个安息你要不要活出完全的信靠，完全的交托？你有没有那个安息？所以第二点，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得不着那安息啊？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念的几处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找出来，我们来看到作者如何的劝告这些希伯来的信徒，在难处中，在风浪狂风暴雨之中，为什么他们得不到那安息？为什么今天我们也问自己，我们是否也是因为这些缘故，我们得不到我们的安息？希伯来书三章七节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的话，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第三，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，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所以这里讲到，一个是硬着心，渐渐的刚硬。我不知道你对主，你与主之间个人的关系，不是主日来教会认识主头脑的关系、知识的关系，而是你与主的个人的关系，是不是渐渐的越来越遥远了？你心里有没有稍微渐渐的硬着心？你一天只要硬一点点，一个月、一年、三年，你可以硬到离主很远的地步。虽然你还是来聚会，虽然你在教会可能还有服事，甚至你还在讲台上有讲道了，神的话语如两刃的利剑，刺入我们里面，剖开里面灵与魂都能够剖开。我们可以骗人，我们骗不了神。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控告我们说，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，讲的是一套，做的是一套啊？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。所以另外一处讲到，为什么我们活不出那安息，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不信的恶心。然后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，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所以在这边讲到，我们明明都信了主，为什么这边说是不信的缘故了？我们不信什么？是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吗？我们到底不信什么，以致我们得不到安息？那最后呢，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所以这个信心不是我曾昙花一现的，被各种激动，被人挑战，或者那时候经过特殊的情形，神听了我一个祷告，我突然有个信心要信耶稣了。这个信心是一旦赐给你，你是可以坚守到底的。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吗？你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不到安息，因为我们远离了主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是什么主？是安息日的主，他是赐人安息的主。你心里如果与神偏离，虽然你嘴巴承认，你甚至可以教导别人，可是你心里会渐渐得不到安息。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刚读了一个是因着这些以色列人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硬着心，为什么硬着心？因为他们不信神，也因为他们不信神，他们的心继续的刚硬，继续的刚硬下，他们更不信神，最后甚至有一些人离弃永生神。好，所以要说这些六十万的以色列人不信神，其实是很难让人相信相信的一件事。有谁在座的哪一个基督徒有经历过神迹奇事，像任何一位这六十万以色列人的？他们看到十个大灾，他们看到红海分开，他们看到下了鹌鹑，他们看到吃了玛纳，他们看到从磐石击打磐石而流出的活水，我们经历了几样？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们绝大部分人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我在怒中起誓，我心里厌烦那世代。可是神向他们施了多少的神迹大能奇事，很多人认为有神迹给他显一现，他就死心塌地跟随不已了，没这回事。除非那六十万个人是假人，他们经历神迹奇事，我们几代都经历不到。可是他们是一群不信的人，所以眼睛看见而信的不一定是不一定产生真实的信心啊。而且你也不需要信心，对不对？既然眼睛见了，你还需要相信什么？可是如果在一切环境中，当前面是黑暗的时候，你还是相信神做事是有他一定的时间，一定有他的自己的目的。虽然我现在不了解，可是我相信神，我继续依靠他，我不后退，我不软弱，我不犯罪，这是进入那安息。所以你的环境不一定有改变，可是你的心改变了，你的心得到安息。这边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四章二节讲到另外一个原因，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像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所以什么叫做与所听的道调和？所以当这些神的话我们听了，我们读了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接受了，可是呢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产生真实的作用，这叫做没有调和。所以你理性方面你完全通过，100%通过，没有怀疑，可是在你生活活出来，你的信心中是两件事，两个不是调和的，两个不是相辅相成的。你所听见的神的话，神的应许，神的本质本性，慈爱公义怜悯，你都认得，可是在你活出来的时候，你没有活出这位神所说的话，你所接受的事实。所以在你日常中，神真的是神吗？在教会里都是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信一位主，我们都向他唱诗，向他祷告。其实说白了，在生活中，在日常，当你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你是信神还是你是信你自己？你是靠神还是靠你自己？很多不信人会说，哎呀，对了，要信要信，可是哎，事情来的时候你还是要靠自己啊。真的是靠你自己吗？你真的是相信喜悦人的力大马的腿快吗？还是你交托你等候神的时间？也因着我们的不信，我们的心硬，我们渐渐的被各样的娱乐，被各样世上的忧虑，钱财的诱惑，不，无论是有害的娱乐，或者是所谓无伤大雅的娱乐，霸占了我们时间精力，所以让我们活出没有安息的生活，让圣灵担忧的生活。可是最害怕就是我们心硬。所以当我们没有调和的信心，让我们心硬，我们失去了那安息。或许你曾经有那安息，可是你失去了啊。或许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那安息，你需要进入那安息。那下一第三个，为什么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？三章十三节说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在将起初的 确实的信心，这边讲到要坚持到底。信心不是我信过，我受洗过，这里还有我的照片，代表我是基督教正主教会的会友，这不是坚持到底的信心，这是曾经有过那一次的信心。包括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几个礼拜刚受洗的弟兄姐妹，的确你已经向众人宣布了你的信心，那我也盼望这个信心不是一次一瞬间昙花一现的信心，而是坚持到底的信心，是在基督里有份的信心。不是出了教会以后神就里面就好像觉得神就不见了，然后所有人的智慧、人的想法、人的力量全部进来了。所以神只有在教会里有能够找到这个信心，一出了教会信自己，靠自己，做自己。其实竭力进入安息，我以前就觉得这句话有点自相矛盾，你要拼命努力，努力什么？努力要达到什么？什么都不做，安息嘛，就是不做工了，这句话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其实不是，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，像昨天晚上我就，今天早上我3点多就起来了，然后一起来上个洗手间就睡不着了，现在越来越多发生这种事了，也没办法，一发生了就很头疼，又觉得说糟糕了，今天还要分享信息，怎么能够睡这么一点点呢？所以如果有失眠的人，我是很不大失眠的，可是失眠是很让人讨厌的。为了让你有个好的睡眠，我们想出各种的方法啊。年轻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一倒下来一累了就睡了，年老了不论是什么事都不做也睡不着，累得半死也睡不着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他从某一段时间一开始中午了、下午了、6点以后了，他就不碰咖啡、不碰茶，对不对？他可能要做一点适当运动，他可能睡觉时间一定要很规律，他可能要这样要那样甚至有些人要吃安眠药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睡眠太宝贵了，所以他竭力进入好的睡眠，他想方设法，他去看医生，他吃药，他调整他的生理时钟。那我们属灵的安息呢，同样我们需要竭力，所以包括圣洁，包括我们的爱心，包括我们的信心，都是需要操练的。你不用它，你就失去它。所以我们而且更可怕，不竭力进入那安息的一个自然的结果，我们是跌倒，而且我们会刚硬。因为刚刚我们读到了，40年之久，神厌烦谁呢？不，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他们犯什么罪？他们不信神，他们出口抱怨，闭口抱怨，没水抱怨，没吃抱怨，天路难走抱怨，他们动不动的就抱怨，因为这证明一件事，他们不信神。另外一个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竭力呢？因为这个竭力是从一个对神畏惧或者惧怕的心。其实很多人听到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从畏惧里、从惧怕中被释放了，我们得到喜乐平安，我们得到自由了，为什么在这边讲到我们需要有个惧怕的心呢？我们来看希伯来书4章1节，这边讲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神应许了每一个信他的人一定有一个安息为你存留了，只是看你进不进去。他下一句说什么？就当什么？畏惧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有些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所以我们要惧怕，因为3章13节那时候刚刚我们读了，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当你在一种软弱光景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没有惧怕？还是你软弱的越来越自然，你不觉得有什么好，你反而觉得哎呀蛮好的。我跟你讲，在疫情中有一段时间，我真的是在软弱中有点不惧怕，哎，觉得说哇，我这么久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属灵生活，还过得还蛮好的，哇，我可以想象说我如果不去教会，我也可以过日子，也过得蛮不错的嘛。缺乏了一个惧怕。哥林多后书7章10节告诉我们说，依着神的意思叫人忧愁， 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。其实有些懊悔是让是不好的，但你被拼命，哎呀，事情过了，你不让它过去，你拼命在那想想想，想出问题了。可是有些让人不产生后悔的懊悔，以致得救。这边讲的，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所以按着神的意思，忧愁是圣灵的工作。前不久我去一个那个年轻人的一个退休会，在法拉盛。结果我们那时候分组讨论，我跟一群成年人，成年人跟成年人，小朋友跟小朋友啊，中年人跟中年人，就有一位年轻人，很年轻的，大概也是可能30左右，是在这边出生的。我们都是用英文讲的哦。那他就说了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一听了这样觉得有道理，可是再一想又觉得没有道理，有点问题。就是他说了，他用英文讲，他说 worrying and trusting in God 两件事 ，worrying and trusting God。They are mutually exclusive. 所以担忧呢跟信靠神两件事是互斥的，互相排斥的。你有担忧你就没有信靠神，你有信靠神你就不会担忧。我那时候一听完听起来有道理，可是我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时间私下我跟他讲，他们也后来这个人是很聪明的，他是在 Manhattan 一个医院现在做那个实习医生，马上就要当医生了，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。我跟他说，其实有些担忧是我们很需要的，我们如果在有些事情上我们不担忧的话是很恐怖的，尤其是对基督徒。就像我刚刚读的，依着神的意思担忧，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世俗的忧愁叫人死，这个担忧我们不要，我们要信靠神。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属神的担忧，从神而来的担忧是很可怕的。有没有基督徒他真的犯罪，他可以出教会犯罪，进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大声祷告，大声唱诗歌，出去再犯罪，这是很可怕的。因为他不害怕了，他不怕神了，他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他良心已经发出老茧了，圣灵在他里面是被排在外面的，没有惧怕的，他怎么会要进入安息？因为他世俗的安息已经掩盖了圣灵在里面的责备，圣灵的声音听不见了。所以这边马太福音耶稣说了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，唯有杀了身体以后还可以把你灵魂灭入地狱的你正要怕。这样子的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，我们正要怕，所以我们要怕神，我们不要怕人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有福音聚会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神给你一个勇敢的心，你愿意做一个兴起发光的，你愿意将福音传给其他的人，包括邀请你的家人，包括邀请你的朋友，你的邻居，包括在街上陌生人，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后面有一个签的，我们下个周六还有下下周六就只剩下两次的周六的机会，从10点半到12点，还有另外一个12点半到12点半，然后12点半到2点半，然后4点半到6点半，三个时段，周六的时候，你看看你愿不愿意签名，然后我们一起在这边祷告完，我们出去发福音单张，我们不要惧怕别人的拒绝，我们要惧怕我们得了神这么多的祝福，可是福音被我们扣留，福音没有从我们身上分享出去。所以不竭力进入安息的后果是跌倒退后刚硬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竭力进入安息，不是我们不能，而是我们不肯，我们缺少对神惧怕，我们缺少对将来必然来到的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对那个审判我们忧虑，我们缺少的话，那我们 不愿意竭力进入安息。最后如何竭力进入安息，那就是我们读的最后一段，是希伯来书4章12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，比一切两刃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，所以我们无法进入安息是因为我们不信，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所听的神的话没有绑在一起，以致我们口里承认，可是我们生活 我们没有照着我们所承认的道而行，不是神的话语没有能力。而且现在另外一个难处，对那些真实认识神、经历过神的人是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让太多的噪音进入他们中间，从互联网的噪音，从手机上的，从各种的噪音、各种的娱乐，而把圣灵微小的声音已经掩盖住了。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对今日这个有一个数据的巴别塔的基督徒们，我们需要做一件事，我们需要进到旷野，如同以色列百姓600,000大军神把人放在旷野试炼他们。旷野是一个操练人的地方，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，可是却是一个必要的地方。哪些人属灵伟人在旷野？亚伯拉罕曾经在旷野，到迦南地在那边游牧，摩西在旷野40年牧养羊，大卫在旷野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居无定所，四处漂流。保罗当他信主以后，他没有跑到耶路撒冷，他先到旷野待了许久的时间，来亲自的来认识神，重新从旧约来每一卷经书中看到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自己呢，他多少次他到旷野，他到荒郊无人的地方去祷告。所以如果这些属灵伟人他们都需要到旷野受造就、受锻炼、受栽培，你我需不需要？我记得我有段时间十几年在新泽西，我那时候早上必须要5:50前绝对要在6点出门，我6点出门我可以到公司，因为那时候我被调去那边做了1年又1个月才被调回来。就调到那边呢，每天早上要经过乔治华盛顿桥，大塞车，所以我只要晚10分钟，我会多花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所以我宁可在6点前到。我就跟那边的经理讲说，我可不可以让我不要9点上班，9点到5点，让我7点上班 ，OK， 我3点离开，3点或者3点半。所以呢，我宁可早到那边，我早到那边，所以当我6点前5:50我出门到了那边，大概20分钟就到了，通常一点塞车都没有了。我到了那边大概还有40分钟时间，我做什么？我就在那边亲近神。最好，因为整个地方大基本上没有人在那里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，我也没去到处看，只是很大的一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，我就在那边读神的话。我最印象深刻的，我们那边有个大老板啊，大家说一进到那边呢，大家说哎，我要去断头台了 Gelatin， 我要往断头台去了。然后进去，然后脸出来都是臭臭的，被骂得乱七八糟。就有一次我也被叫进去了，我不知道那天那个老板是出名的，就会很会骂人的，可是那是我很独特的一个经历。我进去坐在那边，然后他就开始，然后最后比手画脚，口沫横飞，我完全不记得他骂我什么。我那时候我就非常的平安，我就那么看着他，我心里就我觉得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，看一个发怒的人电影一样，他话完全没有进到我里面。哇，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奇怪，他就在那边发怒，我不知道比手画脚，口沫横飞，搞了半天，他突然好像泄了气，皮就啊 ，go 走了走了，然后我走出去，我那时候心里何等大的感恩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经历，我经历的经历，走进去都是绿着脸出来的，可是我一个小毛驴、小苍蝇啊，进去非常享受，因为好像不是在说我，好像是在骂空气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旷野的生活。我一个人在那边，我读经，我祷告，啊，我不好意思唱诗歌在那里哦。所以我们需要出到城外，在这个吵杂的数据社会中，手机对你的影响，电脑对你的影响，视频对你的影响有多大？你需要抵挡，你需要逃避。我记得我后来还真的花时间去找了，是我2011年的春令会，啊，春令会马上就到了啊。有一次在陈岛的时候，我带了10几个年轻人，活泼调皮捣蛋的年轻人去那边，结果呢第二天早上，哎呀，一早是陈岛嘛，那作为一个负责的，你带十几个人去，你自己怎么能不去祷告呢？所以心里虽然有点起不来，其实是不想起来，可是还乖乖地坐到那边。所以当一进去的时候，整个房间坐得满满的啊，我就在想，哎呀，希望有些年轻人来，希望有些年轻人来，代表我们教会比较属灵嘛。 如果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都没来，那多难看呢？对，可是在这边，当我听到一个一个祷告的时候，我心里突然有一句话出来了，那句话就是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他说：“人子啊，神对以西先知以西结说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，在房屋门口谈论你。以西结啊，弟兄对弟兄彼此说：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。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。”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名，正襟危坐仿佛是我的名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、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，好像来听一个话剧、听一个表演一样的主日啊。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这句话 一读完那时候一听到，你知道这句话对一个先知是多么大的一个痛苦吗？多么大的悲哀吗？他可以照着神的话忠心的传讲，可是大家当欣赏音乐会一样，然后再来说，哎，今天讲的不错，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可是问题是什么？主在这边讲了两次，他们却不去行，所以所听见的道与没有进到他们的信心里面没有调和。所以那天我这句话一进来，哎，我心里就很受到冲击。而且最奇妙的安排就是我一回纽约，在家里可能睡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一大早可能五六点就要起来，我根本没时间打理一切，我就要飞到墨西哥市去参加一个会议。所以我马上就飞到那边，我记得我在飞机上我都在读神的话，因为我心里有些责备，我说这么多人来在那边祷告会正襟危坐，讲的那么属灵，只有神知道，圣灵能辨明人心思意念到底在讲什么。有多少人真的是嘴里出多发爱情，心里却追随财力，出了教会他们过他们日子。所以我那时候到进了，我很感谢神。那时候我一到了墨西哥，我记得一到了我那个旅馆是一个很漂亮的旅馆，我一进去把旅行箱一放，我就跪倒在床旁边。我那时候感觉我在有点像在自送所一样，我觉得我就在神的面前，我就在那边祷告认罪悔改。所以那一周我本来非常不喜欢，我喜欢睡自己家里床，我不喜欢出去旅游，可是我不能不去。就那个礼拜变成我的旷野，变成我一个独处的地方。我每一天除了八个小时在那边教课，我一进到我房间，我就在主面前，我就在那边读神的话语，我就在那边写东西。我已经多久没有用中文了，我的中文就那段时间又开始练了如何写中文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可是我必须说，现在的我呢，我起床以后或者我睡觉前我在想什么呢？我是不是被这个树木的巴别塔所绑起来了？我是不是，我都发觉我很多时候我有许多的责任要做，可是我的手会不由自主的，我一到电脑前，我本来要打开一个东西要来准备一篇可能是团契的一个信息的，可是我的手自动就按了一个 Y， 因为 Y 就是油管，因为我要上油管去先看一看。我开头心里总是想，哎，我看一下稍微放松，对不对？当你想要放松一下，就最后你全部都投到里面了，就最后一晃已经两个小时了。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不久之前，我每天晚上12点、1点、11点半甚至1点半在那边一直油管看来看去，看到很烦了都还在看，这好像中了魔一样的。所以我后来我真的就是痛定思痛，因为油管有很多好的东西，有好的见证，有各样的那个好的信息，我最后就是我没办法，我必须要除掉，就我再次把它除掉。就我现在有的时候甚至还有8点半就去睡觉了，因为没事做去睡觉，宁可去睡觉也不在这个数据的巴比塔里面看那个没完没了的东西，男的看男的，女的看女的，老的看老的，小的看小的。昨天晚上我问每一个孩子，你心中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游戏是一半的人说游戏，对不对？那老年人有老年人一半，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数据的巴别塔中夺取我们心里所爱的。而属灵的安息呢，与神在旷野中的独处呢，被推到最后面了。 我们生命有多少时间应该是归给神分别为圣的时间，我们被那个小狐狸给偷窃走了，被数据，不管是多好的信息，什么健康啊、财经啊、什么亲子关系啊，可是你花在那上面，你没有时间现在神面前，你没有时间进到那安息，以致最后我们生命的结果是心硬、不信、犯罪、跌倒。神已经应许另有一个安息，如果你我没有竭力的进入那安息，我们就 let it go， 能够做多少多少，今天走两步，明天退两步，我们没有与一些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东西，我们划定界限，我们把它割掉，那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安息，我们心越来越硬，神在我们生命中越来越显不出他的荣耀，他的尊贵，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不像神，虽然我们信仰的年数一直在加增，可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也一直在加增，可是我们生命信仰神的道与我们的信心越来越不调和，我们进到一个可怕的老油条的光景，信仰老油条的光景。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，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所以我自己被显明，我自己受对付，我自己在神面前悔改。他说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，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愿你愿我排除万难，竭力的进入主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安息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说出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，主啊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信你信在口中，却与我们生活的信心相差十万八千里，主啊，你知道，你也为我们的罪，一切的罪，包括我们不信、硬心、软弱、退后、犯罪、跌倒的罪，你已经钉十字架。主啊，什么时候我们举头仰望你？主啊，什么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立定心志，我们要与罪分离。主啊，我们要除去那偷窃、杀害、毁坏我们属灵生命的小狐狸。主啊，你就赐我们力量，刚强我们，不让我们在这可怕的时代，充满诱惑、试探、不法的时代，做一个不冷不热、软弱的基督徒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